现在主要是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要在这一个美好的一个清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享受主你诸般的恩典。主啊，主啊，你的圣灵如同恩雨，就浇灌在我们中间。主要是我们心能够再次得到滋润，也能够得到甘甜。主要让我们的心田，主要真的是能够靠着主耶稣您自己，能够绽放那美丽的花朵。主啊，能够让我们徜徉在天父的园里。主啊，来欢喜。来快乐，来雀跃，来赞美主你自己的名。哦，主啊，你实在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又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何等的有福。主，谢谢你今天就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也祝福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程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新身份是什么？我们在你的里面，主要是有何等大的一个盼望。哦，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每一位啊，来。上课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愿主你同样的与他们同在，在他们工作，在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服事当中。啊，虽然啊，有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环境和挑战，但主你都是他们的力量。主啊，你要做我们的坚固台。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谢谢。那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请啊 Ben 来帮我们哈，来做这个这个音控的这个一个工作哈。那我们也感谢 Ben。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哈，乃是这个加太书哈，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哈，我们要讲到第二十节哈。加太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节哈。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加太书的第四章哈。我们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哈到第四节一起来念哈，预备，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好，我们就先看到第一到四节这里哈。首先，我们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了哈。这个保罗首先称这些加太信徒们哈是孩童。那保罗他有个习惯啊，他常常以一个人能够很容易来明白的一个方式哈，来传讲一个圣经的真理哈。那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哈有讲过是说啊，这个继承产业的这个事情哈，继承产业的这个事情哈，以前我们讲过继承产业的事情，然后讲到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孩子哈，我们好像有一个师父哈来带领着我们啊。那在这里呢，保罗他所讲到的这样一个孩童的这一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哈，就是婴孩的意思哈，婴孩的意思哈啊。事实上，这个我们以前就听过这个气候的变化叫 El Niño 哈。那也是一开始是说从这样一个的这个字而来的哈。那在这里呢哈，有好几个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哈。那其中一个就包括是说我这边所写的哈，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三章的一到二节，他讲什么？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哈。那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是做父母的，或者是你看过别人的带这个孩子，你就知道小孩婴孩是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没有什么自主能力，也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啊。然后呢，给他什么呢？一般来讲，他大部分都会吃，只要这个孩子不是太挑嘴的话哈。所以，特别是在婴孩在还是很 baby 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给他喝奶啊？你没有办法给他吃干粮，然后他稍微大一点点哈，像我们华人、台湾人哈，会开始可能给他吃一点这个嚼碎的 baby food 啊，或者是说自己做一些什么米汤啊，慢慢慢慢的喂他们哈。所以这一些孩子呢，他们没有办法分辨，这些孩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分辨，就好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事实上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 被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是做什么了啊。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老师或是你的这个教导你的这个人还好的话，那你很好，你属灵长进很快啊，你得到很好的一个喂养哈，有纯净的那个灵奶。但是呢，万一这些人的给你的教导是有问题的呢，那可能就把你带偏了哈，就可能把你带偏了哈。那我也认识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当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心里面很喜乐、很高兴。但是后来接受一些，好比是说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摩门教啦、啊、一些异端的教训之后呢，他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些的迷惘，开始有一些的疑惑。哎，难道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哦，难道他们耶和华见证人讲的是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是对的呢？他们摩门教讲的是对的呢？还是我们讲的是对的呢？他们心里面就会迷惑哈，因为他们迎接了那些不好的一个教训在他们的里面，就好像说这个孩子，这个 baby，他没有办法去分辨这食物是好啊坏啊，这东西是煮过的没有煮过的，他没有办法分辨，只要大人父母亲喂给他，他就吃，好，他就吃，所以孩子们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孩子们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因为孩子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呢，他们就是在那个管理的底下，好，乃至在师父啊和管家的底下。那事实上在这里呢，保罗他特别是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属灵的信仰的一个问题。属灵的信仰是怎么样呢？就当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一些世俗的一个教训、世俗的一个影响，好，世俗的教育、世俗的影响。那特别是加拉太的一个教会，加拉太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受到世俗的影响，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啊，他们很容易被左右，他们很容易被人家来控制，好，或是操控。然后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些的管家，有一些的师傅，好像来暂时的来管理，好，来照顾这些的婴孩，这些的小孩。虽然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全业的主人啊，哦，有一天他们要当家的啊，这么大的这个基业是要交给他们的，但是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来做些什么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常看这个清宫剧嘛哈，清宫剧里面就讲到一些小皇帝，好像康熙呀，那康熙几岁继位啊？康熙8岁就继位了，哇，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交给他怎么管理啊？啊，所以呢，就有一个什么太皇太后啦，还有鳌拜啦，有什么的这些人来帮他管理。虽然是说这个国家有一天是他要来掌权的，有一天他要来亲政的，但是他在孩童的一个时候跟奴仆是没有什么分别的，都是要听命于人的，都是要听命于别人的。在这里他就讲到是说管家与师傅，管家与师傅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监护人。这里指的管家与师傅是谁呢？就是指的是那个律法。律法好像是那个小孩子的监护人一样，我们想想看，以前过去的年代呢，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哈，他们家里面会聘请一些的师傅住在家里面，然后呢，这些师傅呢是这个小主人，不管去哪里，他们都会跟着他们，因为他不仅要教导他们，有时候要照顾他们一些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的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我们要知道，这一些的管家，这一些的师傅，它都是暂时性的，它是有时间性的，它们不是永远的。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会长大嘛，你也老外多嘛，对不对？你也会变老，我也会变大啦，对不对？这些管家师傅有一天也会变老啊。那小主人有一天也会长大了，他长到16、17岁、18、19岁、20岁的时候，那你还管他吗？不，你已经把他引导成人了，你已经把他引导成人了。所以，管家或者律法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自己的面前啊，带到耶稣基督自己的面前。就像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怎么样？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不是凭着行为，不是凭着律法，乃是因信，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律法是神给的。但是律法它的阶段性的功用，目的就是把人 引到神自己的面前啊，就把人引到神自己的面前。记得吗？耶稣他自己说了，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就是要成全律法。还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那时候下到约旦河里面去要受洗，他就去找施洗约翰，说：“我要来洗，我要来受这个洗礼。”那有些人就问啊。哎，洗礼不是为了那些有罪的人才要洗的吗？为什么这个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也要洗礼呢？但是耶稣自己给的答案，耶稣说什么了？耶稣说，他这样行呢，是为了什么？要尽诸般的义，就是符合所有律法上的一个要求。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认同人的罪，担待人的罪，为人的罪而死。以此满足神所有一切有关于律法的一个要求。好，律法怎么样？不能够使人称义，但律法怎么样呢？能够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显明出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律法是这个神要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而成为一个这样一个属灵的应许，宝贵的一个应许实现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因为它也是预备那个道路啊，就律法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所以，当律法的功能完成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靠律法称义了。哈利路亚！我们不再需要活在那种律法的桎梏，那种好像监牢一样的底下，那律法的这样一个捆绑的底下，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已经在属灵上，借由耶稣基督已经长大了，已经成熟了，已经成年人了，就是到了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了哈，父亲预定的一个时候来到了哈。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律法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功用哈。那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是什么光景呢？刚才也讲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就很多东西都不懂嘛。所以圣经上讲什么？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哈，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那世俗的小学是什么意思呢？世俗的小学，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最最最基本的那个道理，哈，就好像小孩子。我们小孩子最小、最最最婴幼儿的时候，你给他看什么？认识 A、B、C 啊，认识一二三啊，对不对？这种书啊，那种软软的书，他们有时候还会拿到嘴巴里面咬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书。这个就是所谓的世俗小学，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好像 A、B、C，就好像 alphabet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在希伯来书5章12节里面也提到说什么呢？就要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你看小学又出现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就意思是说怎么样？他们的信仰的根基若是毁坏了，若是移动了，若是漂流了，离开了真道，那么神的道就好像必须要再次的重新的来教导给这些人，再次重新的让他们来知道，哦，原来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是在讲什么啊？是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世俗小学是那种最基础的，好像 A、B、C 一样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保罗他所讲到的是说，当时的迦太的教会，他们supposedly 是要经历过这样一个世俗的小学的一个阶段啊，经历过这些好像学很基础的真理这一个阶段，但是呢，这是以前的情况，但是他这边讲到的是一个世俗的情况，是以前的一个情况啊，以前你所学的啊这个初级的一个经验哈，不管是说你在做基督徒。啊，刚刚做基督徒的初级的经验，或者是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的这个初级阶段，迦太人早已经历过，但是什么呢？ 时候满足，第四节时候满足的时候呢，那这些都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刚才第二节所讲到的，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意思是什么呢？神在人的历史当中，他有一定的一个日期。神在人的历史当中，他有一定的日期。他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基督要降生，他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是代表一个旧时代的一个终结，新时代的开始。就好像一小朋友，现在年轻人开始要学什么？要学开车啦，十六七岁就可以开始学开车，对不对？哇，自从他们领到驾照的那一天是什么呢？新时代的来到，对不对？他们自由了，哇，可以离开父母的这个约束了，自己要开车就开车，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跟朋友 hang out 就跟朋友 hang out， 哇，时候不同，因为那个时候到来，所以你就不再需要过着以前的日子，就好像他们会开车之后，他们不再需要靠父母接送，他们可以自己开车了。是同样的，我们在还没有耶稣基督来临以前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受管于世俗的小学。第二个，受制于那些律法的这个约束和引导，但是呢，时候来到了，预定的时候来到了，时候满足了，是神的什么时候呢？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世人降生的时候来到，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降生的时候来到。那当然了，也有人是说，这就是那个第一节一开始讲的那个承受的产业的那个小主人长大的一个时候，承受产业的小主人长大的时候，他已经十八岁了，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一岁了，可以继承财产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其实就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合理，也是说得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得到属灵的一个产业，属灵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等一下，我还会再继续讲。得到属灵的产业，属灵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好像也是那个长大成人的主人一样。我们不再需要当孩子，受管于世俗的小学，受管于这个律法的这个管家的一个约束的手里。我们乃是在主的里面，成为承受产业的那个继承人。成为后嗣，成为儿女，有尊贵的身份，有崇高的一个地位，为神所喜悦，为神所认识，为神所悦纳的，这是何等美好的这样一个光景！神在他自己的计划里面定规了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间。当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间到来，就是我们成年的一个时候，我们属灵我们能够继承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到来。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对不起，讲到这个新的身份跟地位，讲到新的身份地位，就是说我们这些已经是可以继承产业的人，我们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五节到第七节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哇，这段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你的身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但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子和女儿，你是他眼中宝贵的一个后裔继承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光景，全世界再没有比这个更加来的宝贵 的一件事情了。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儿子哈，儿子就是后世或者后裔，后世哈，就是那个产业的主人。在以前的世代哈，是非常注重这个血统的哈。所以你知道吗？像以前呢，17、18、19世纪的时候哈，欧洲的国家打仗哦，很有意思啊。是两个 cousin、三个 cousin、四个 cousin 之间彼此在打仗啊，普鲁士啊、英国啦、法国啦，什么其他这些国家，他们打仗其实怎么样，都是 cousin 啦，都是弟兄姐妹啦。要不是我的姐姐嫁给我的普鲁士，以前没有德国，以前普鲁士什么国家的匈牙利的帝国的，嫁给什么？英国的或苏格兰的什么王子啊，当太太啦，或者是谁嫁给谁啊，当什么的，嫁来嫁去，所以以前呢都是怎么样，在英国的王室的里面哈，都有很多的血缘关系哈，都有很多的血缘关系哈，所以那个时候啊，有人称当时有一个女皇哈，好像是维多利亚女皇哈，说她是英国的，不，她是全欧洲的 grandma。啊，全欧洲的祖母，全欧洲的 grandma，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子嗣呢，都是在欧洲各个国家做君主的，所以做君主的可能是他的外孙啊，可能是他自己的嫡孙啊，可能是他的什么什么亲戚关系，所以他们这些国家都是 related 哈。所以其实讲好笑一点，就是说哈，这个欧洲国家打仗，以前的欧洲国家打仗哈。就好像是那个电视那个《Family Feud》一样，《Family Feud》看过没？就是美国的电视这个 TV show 啦，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就在要答问题嘛那家庭里面的有不同的意见啊，就会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好像有点小小争吵一样哈。所以是怎么样呢？所以他们都是同一个血脉而来的哈，同一个血脉而来。那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血脉？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出身呢？就是因为有产业嘛，就是因为有产业嘛，有产业，所以大家就很注重这个名分。有名分就代表有产业，就代表有财富，就代表有权力，就代表这些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是当时的这样一个的情况啊，甚至我们华人的背景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前如果大户人家，家里面生的是女孩子，她就会想说怎么样，领养一个孩子，儿子，男生哈，领养一个儿子过来哈，当做他们家的这样一个以后的未来的继承人，以后未来的这样一个继承人哈。所以，当然我这边不是讲以前对还不对哈，当然以前有很多的社会制度是有不对的地方哈，但我们今天不讨论。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要讲的属灵原则就是说，今天成为儿子，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他是一个后嗣，代表是什么？他是一个产业的一个主人。神爱我们，验证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儿女，将这个属灵的产业要赏赐给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是说，要第五节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怎么样赎出来，靠着谁？靠着耶稣基督赎出来。赎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意思是怎么样？好像是说这样举例好了，一个人本来是在监狱里面，他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了，但是他不仅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突然之间他还被全国最有钱的人收养，然后指定他为法定的继承人，啊，就是这样子。你看何等的奇妙！本来是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一个囚犯，没有自由，也没有钱，突然之间被释放出来，而且不仅释放出来，把很多的产业继承给这个人。所以，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子。以前我们在律法的一个辖制底下，好像在律法的一个牢笼底下。但是我们被释放出来，不仅被释放出来，不仅被赎出来了， 我们赎出来之后，不是只是做一个身无分文的人，而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儿子的一个身份，不是做仆人，还是做儿子的一个身份，还是做一个儿子的身份。那特别这里哈，讲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哦，就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哦，就是说这个名分呢是一个收养，就这个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是我收养他，我 adopt 这个孩子成为我的儿子，而且呢，不仅我把 adopt 过来了，他还会有。有朝一日会继承我的这个产业啊，继承我的财产啊，所以呢，这就是讲到一个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恩典真是无法想象的大。你看，全眼睛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当然这是属物质的，但属灵的丰富更是很多。而我们这些人呢，怎么样？卑微的、渺小的、软弱的，在罪恶里面的，在律法里面的，没有盼望的、没有指望的人，但今天我们被接纳到父神的家里，成为公主，成为王子，成为神的儿女，得着这个 title，儿子的 title，儿子的名分，儿子的一个 title，有一天要继承属灵的各式各样的产业。这实在是何等何等的奇妙！神好大好大好大的恩典，常常想到这边，我心中都非常非常的感动，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是怎么样呢？这是神主动的一个工作哈，这是神主动的一个工作哈。从第六节开始呢，就看见了神差遣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的心，好。进到你们的心，然后呢，呼叫阿爸父，好，呼叫阿爸父，好，让我们看见我们乃是一个是神主动的来做这个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就好像耶稣基督好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他同样也是这样讲，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怎么样，我自己舍的，他甘心自己这样做。没有人强迫我去做的，没有人强迫我去做，是我自己愿意舍的，我甘心舍的。没有人拿这个枪、拿个武器逼迫耶稣说：“啊，你要为世人舍命，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这样子，是耶稣主动的为我们而死，主动的在十字架上来担待我们人的罪恶和软弱。这神主动的工作。几个方面，我们看见神主的工作。第一个是神主动让这个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哈，为女子所生，哈。所以我们看见是说，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哈。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哈。耶稣基督是神差来的，他来到这个世间是神主动的工作。第一个，他是女子的后裔。为什么说女子的后裔？为什么我们不说？爸爸就是男人的后裔这样子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而生下来的，而这个事情呢是怎么样？老早在圣经当中就记载，就预言的哈，在创世纪3章15节那里哈，当亚当夏娃他们得罪神之后，神就宣告了这个审判哈，在亚当夏娃身上，但是也在蛇的身上。那个蛇代表是什么呢？那蛇代表就是魔鬼撒旦嘛。那神怎么宣告这个审判在魔鬼撒旦的身上呢？好，我们看一下这创世纪3章15节，他就讲的说什么呢？在三章十五节哈，他就讲到说。我又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指的是什么？这女人的后裔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 虽然撒旦或是蛇会伤耶稣的脚跟啊，当然耶稣也的的确确是受了伤哈，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哈，那个枪刺入到他的肋旁等等，但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是什么？致命伤啊，是啊，要受致命伤。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完完全全的败坏了魔鬼、撒旦二者的一切权势。好，所以第一个，他是按照这个女子，好，按照这个，按照这个应许啊，预言啊，为女子所生。第二个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生在律法底下哈。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这个我上次已经讲过了，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呢，他完完全全认同律法上面的要求，也认同人的软弱，认同人的罪性。就像我刚刚所讲，耶稣基督的受洗也是一样，他不需要受洗，但是他认同人，为的是什么？尽诸般的义。什么叫尽诸般的义呢？就是说把律法一切的要求都给满足了。人达不到神的要求，人达不到神通过律法对我们的公义的要求，虽然律法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我们达不到，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为我们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的得到满足了，是透过这个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完全的满足了。第三个，我们看见是说，他也要把律法底下的人给赎出来啊。所以第四节又讲，神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第三个是什么？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是谁啊？就是你和我，我们就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我们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以前我们在律法底下是怎么样？没有自由的，是受咒诅的。因为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受咒诅。为什么？因为达不到律法要求是什么？审判嘛，罪恶嘛，审判嘛，死亡嘛。就像今天，你如果偷了肚子饿，你偷了一个面包，你没有钱去偿还，怎么样？你被抓到了，他就要惩罚你啊，因为你小偷嘛，你偷了这个面包，你没有办法偿还，你怎么样？你要被接受这个刑罚。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达不到神那个公义的一个满足的要求，可是呢，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底下，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底下的人给赎出来。这是神主动的工作，这是神主动的介入，为的就是要叫我们怎么样来，要叫我们能够来得着这样一个儿子的一个名分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一个 title 啊，儿子的 title，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这个儿子的那个 title 啊，这个儿子的 title 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得着这个神儿子的一个名分，有什么证据呢？我怎么样知道，就是说你是这个产业的主人呢？你是有这个儿子的 title 呢？那当然，像现在我们买卖，不管是买卖车子、买卖房子，我们都有什么？都有个单据嘛，对不对？我买车子有什么呢？有 pink slip，对不对？有那个 DMV 啊，去办的那张 pink slip。那我们买房子更是怎么样？有地契嘛，对不对？我们有地契嘛。那我们那个单据来显示什么？显示你是这个 owner 啊。你是这个 property owner 啊，你是车子的 owner 啊，你是某个东西的一个 owner 啊。那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是产业的主人。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我们的凭据就是这里第六节告诉我们的：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这个儿子是谁？耶稣基督。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或者我们的心啊， 所以神赐下那个圣灵就怎么样？就是凭据，就是凭证。就如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所讲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怎么知道我是属于神的儿女呢？就是因为你里面有圣灵，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就是你得这个位分的一个凭证。就像以前，是耶稣就讲过那个例子啊，就是浪子。浪子当他回家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的，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破破烂烂的，蓬头垢面。但是他的父亲怎么对他呢？他父亲爱他，接纳他，与他亲嘴。不但如此，给他披上外袍，穿上鞋子，这个都是一个地位的象征，并且给了他一个什么？一个戒指戴在手上。这戒指代表是什么？就是一个印记。这个戒指是有效力的一个印记，然后呢，代表了他恢复了这个儿子的一个身份，恢复了这个儿子的一个身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很确切的知道，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儿子啊，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儿子。神差那儿子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就有平安，我们心里面就有确据，我们就能够很确实的知道，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儿女啊，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儿女。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怎么样？我们就跟这位父、这位神有一个新的一个关系的。我们跟他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儿子与儿女与父亲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儿女与父亲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差他儿子进入到你们心里面，你们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呼叫阿巴父啊！可见从此以后啊，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身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呼叫他为阿巴父。阿巴父是什么样的意思？阿爸父哈，事实上这个字哈，阿爸哈，这个听起来也跟我们这个台语、闽南语有点像哦。阿爸阿母哈，对，我们讲阿爸阿母，对不对？我讲这个爸爸妈妈，有搞不好我们台湾话还有一点这个希伯来文的影响啊，有点开玩笑。但重点是什么呢？其实，就当时的，怎么讲呢？犹太人来讲，哈，他们最通俗的、最常用的语言是亚兰文。亚兰文就是属于这个怎么讲呢？有点像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比较分支的、比较有点地方的这个方言式的一种的语言，哈。所以一般的当时的人通用的就是亚兰文，哈。书写的时候会写希伯来文，但是口语在讲的时候呢，他们讲的是亚兰文啊。所以这里哈，讲到是说阿巴父哈，阿巴父其实对非亚兰文的speaker 来讲哈，他们是不懂的，就好像是说你叫一个讲英文的、讲德文的、讲意大利文、讲日文的。跟他讲说，阿布是什么意思？他一定不懂啊。或者是说，在东南亚的人啊，什么有甲贵啊，有些东西他就一听听不懂，为什么？那就这不是他熟悉的一个口语嘛。但是你就如果跟他讲说，哦， 这是什么？pan fried chicken 啊，他就懂了啊。这是 my father, my mother, my dad 啊，这他就懂。所以其实阿爸父这个词汇哈，对这些非亚兰文的人口的这个族群来讲哈，非亚兰文的族群来讲，他们是不明白的啊，所以必须要再继续的解释一下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个阿爸父哈，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或当时的讲亚兰文的人口的族群里面，对他们父亲一个最最最最亲密的一个称谓，就是对他们的父亲一个最最最亲密的一个称谓，很亲密的一个称呼，他们的父亲，Daddy、Mommy，或是他们就是讲。阿爸，阿爸，就是最亲的，最亲的，不需要什么My father 这样子，很好像很正式的这样一个的称呼，但是一个很亲近的，很 close 的一个称呼，阿爸，阿爸这样子。然后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啊，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之前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称呼啊，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呢，也记载了耶稣基督他是同样这样子的称呼他的父啊，也是这样子的称呼他的神啊。在十四章的三十六节哈，我们看十四章三十六节那里的时候哈，那时候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的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对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我心里忧伤，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惊醒。”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就说：“倘若可行，便将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阿爸父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是在那里呼喊的是阿爸父，因为父是跟他最亲、最亲、最亲的那一位。从创世以先，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圣父与圣子就在一起了。所以他那个时候为要承担世人的罪，而必须要离弃他的父亲，父神必须要掩面不看他的儿子，那是何等的痛苦，就是骨肉的分离，那种撕心裂肺的一个痛苦。所以他在那里。呼叫耶稣，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也同样的，也是呼叫阿爸父、啊。为什么？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着儿子的地位了。而你今天，你不再需要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我好敬拜崇拜你。当然，这个是我们曾经讲的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上的父，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最亲近、最 close 的那个父亲，你不需要有很多冠冕堂皇的一个话语来到他面前，你只要祷告的时候来到他面前说：“阿爸父啊，我们的天父啊，你就拯救我吧，帮助我吧，带领我吧。”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心，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沉迷，以你自己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天父的儿女的一个角度、一个这样的地位。来到他的面前，来呼叫他，来向他而呼求。而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称呼呢，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明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而是后嗣，而是承受产业的继承人。就如罗马书十五啊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也是这样子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什么？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在我里面。来证明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是有这个尊贵的一个位分，我们就是后世，我们的地位就不同了，我们的地位就是不一样，我们是承受神的产业的那一群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哈，是讲到舅的身份、舅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首先，我们来看经文，要从加太书的第四章，从第八节到十一节啊，4章8到11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在荧幕前哈，你自己来念，我跟我一起来念。好，预备起。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枉费了功夫。刚刚讲到我们新的身份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讲到他们过去的旧的身份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好，首先我们看见他们就是那个无用小学的奴仆。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个小学是怎么样，最基础的，好像 A B C 一二三一样的东西。就神的真理来讲，以前的那些外邦的学说，就好像是那个无用的小学一样。你刚信主之后，如果受到不当的这个教导，好比我刚刚就讲什么一些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或是这里迦太教遇到的是什么犹太教派的人，说你必须要行割礼，你必须要靠行为称义，这个都是怎么样？无用的小学，无用的小学的一个奴仆啊，所以在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你是那个地位低下的，身份不自由的啊，充满惧怕的。为什么充满惧怕？因为怕动辄得咎嘛，怕做错什么，做错什么，做错什么。你知道，在当时耶稣时代，那个犹太人的所谓的律法哈，或是 Mishnah 是怎么样的？多如牛毛，啊，有几百条你可以做的，有另外几百条是你不能做的，啊，饭前不洗手，不能吃饭，等等等等。那当然，以前的水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取得啊，还有很多很多多如牛毛。其实到现在，以色列也是有点这样子啊。现在以色列有一些很传统的正统派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很多东西不做的，安息日是很多东西不做的。他们走路不走超过几个 mile 以外的，或者 travel 不 travel 超过几个 mile 以外的，他们的电梯呢也很有意思啊。他们电梯是每一层它自动停的。哎，如果是5、6楼、6、7楼，那也就算了，对不对？你一层一层一层上去，那万一你今天你住在20、30层楼呢？它每一层都自动停，自动停，那你怎么样？你等到。等到地老天荒，你才到你的住宅嘛，20、30层楼嘛。那为什么要电梯自动停呢？因为安息日，安息日你手去按电梯的那个按键，按楼，3楼、5楼、10楼、20楼、29楼、32楼，你去按那个动作就算工作，so called 的工作。你工作怎么样，你就犯了律法。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日子，所以你这样子，你就是所谓的干犯律法了，等等等等啦。反正有些东西我们说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的确是如此。所以同样以前也是这样子嘛。以前我们在不认识主以前，特别很多人他们的以前的背景是外邦宗教的一个背景啊，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要拜哪一个神？我今天是什么时候？我要做怎么样？我初一要做什么？我十五要做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很多的规条，拜拜、烧香、去寺庙、烧纸钱、做这个、做那个，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动辄得咎，不自由，充满惧怕、害怕、害怕达不到以前的那种旧的异教的风俗的一个要求，哎呀，你今年是你的什么什么年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安太岁，你让你不去做这个，你会有麻烦，害怕，心中没有平安，没有会恐惧啊，不自由啊，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那如今呢？啊， 如今第四章第九节说，如今你们现在是怎么样？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今天你已经是认识神，更是被神所认识的。我觉得讲到这个，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欣慰哈。为什么呢？因为说我认识神，不错啊，因为有人介绍耶稣基督给我，传福音给我，所以我认识了神。这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我们认识神已经是莫大的恩典祝福。但是下一句啊，哇，更是让我得欣慰啊，被神所认识的。你想想看，我们是被神所认识的，神认得你，哎，神知道你的名字，哎，神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认识你，要跟你交往，要跟你做朋友，要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哎，就像今天，我如果说，哎呀，我认识习近平，我认识川普。我认识蔡英文啊，这没什么，我都认识他，只是怎么样？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就这样子而已嘛。我认识我们加州州长，我们加州州长不认识我，所以怎么样？这是一个单向的，哦，我认识他，因为他很有名，因为他很怎么样，因为他。但是今天不仅是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这关系就不同了，是双向的，是交往的，是一个可以流通的。爱是可以流通的，生命是可以流通的。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垂听的；我跟他祷告的时候，他会应允，他会与我们同在，会带下安慰，带下平安，带下鼓励的。这是一位我与这位神互动的一个光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一当中看到所有都是神主动的工作。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在伊甸园中说：“你在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当亚伯拉罕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呐、啊。然后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我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当摩西看见在荆棘在旷野当中的荆棘火，有火在焚烧那个荆棘，可是火却不会被焚毁的时候，他就好奇要过去看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说：“摩西，摩西，呼叫他的名字。”彼得他们在补网，这个网啊坏掉，在那边修理修补的时候，耶稣就来对他们讲话，说：“来跟从我吧。”撒玛利亚妇人在打水的时候，耶稣就去说：“妇人，请给我水喝。”所以，我们看见这一连串是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包括保罗也事情，也是神主动的介入，神主动的要来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神主动的渴望来认识我们，好像可以 shake hand，Hi，how are you？你好，我是神，我主动的要来跟你认识，主动要来跟你有接触，有交往，嘿。我是爱你的，创造你的那位宇宙的真神，你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是这么样的一个邀请，是这么样的一个亲密，是这么样的一个 close，这个完全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跟一个计划。所以呢，不单单是说我们认识神，更是被神所认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像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这样子，那些外邦人所信的宗教，不管是什么神啊，土地爷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或者是 whatever 观世音妈祖，那对啊，他们去敬拜，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位神哦，可能以前做了些什么事情，或生平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有哪一个是说也是被那个他们的神明所认识的？几乎是没有，而且那个关系是怎么样？是害怕的，不自由的，生怕、生恐得罪了这位他们的所谓的神明，就是偶像，完全的没有啊。所以，同样的律法呢，只能 只会怎么断绝人跟神的那个美好的，因为你活在行义，靠着行为称义的光景底下，你就害怕，你就惧怕，你就不自由。那你如今怎么样？你是认识神，更是被神所认识的。我们既然是认识神，更是被神所认识的，为何还要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成为他的奴仆呢？以前我们受辖制的一个光景，难道还不够吗？我们受怎么样的辖制呢？这边有讲啊，第十节，保罗就举个例子：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什么呢？东西呢？这些就是异教的这些节日的一个祭祀啊。今天是什么什么生什么生某某的皇帝，玉皇大帝的生日，观世音的生日，什么生日，谁谁谁怎么样啊？去祭祀他哦。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日子？我们要拜什么？要拜什么？要拜什么？这些是邪术的这个异教的这个节日啊。那当然，我是用我们东南亚的这个背景来讲，因为这是我的文化的这个背景来源，但是就当时的加拉太也是如此啊。当时的加拉太他们是一个希腊文明昌盛鼎盛的一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女神或是男的神，有战神，有什么雅典米的那个女神，有等等的神，他们那些神呢，也有他们的节日要祭祀的时候。有他们的日子，有他们的月份，有他们节气，有他们年份，就是要来祭祀这一些他们的这些神明，也祭祀他们的这些神明那特别以前的人，他们会做什么？会有这个占星术会看那些什么的天象啊，等等等等按照看这个占看星象来占卜，来做一些什么什么的，很多很多这些异教的这个节日。异教的节日，各式各样的祭祀。然后呢，当他们信主了之后，受到了这个叫做什么？犹太派的这些假弟兄来，也是告诉他们很多节日哦，也是告诉他们很多节日啊。哎呀，在安息日你要怎么样在什么时候你要守什么样的节等等等等。那你要知道。其实这些本身本来不是不好的，只是把它变成一个规条之后就很不好，就很不好了，就成为人的束缚跟捆绑。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好了，耶稣啦，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安息日就犹太派的这些的人来讲是怎么样？是不可以做工的，不可以做事的，工作是要一到六，不是一到六啦，就是其他六天去做。安息日那天你不准做工的，安息日那天你不准做工，你医病就是做工，你医病就是过多。你为什么不平常六天你去医病，你要偏偏选在安息日你去医病呢？他们就抓住这个枝微末节来控告耶稣。他们就觉得耶稣就是干犯安息日，所以就恨耶稣，就讨厌耶稣。你想想，这是不是捆绑？这绝对是很捆绑。因为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呀？使人得安息嘛，不然你为什么要叫安息日呢？你就说工作日就好，你就说操劳日就好了嘛，就是非常辛苦的日子就好嘛。你为什么要说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要人 restful rest 休息的嘛。那为什么一开始这样的是因为？神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嘛，所以他要人也是选择有工作有安息的时候，但是他们却是怎么样，力上加力，律上加力，多如牛毛的这些的繁复繁琐的这些宗教律法，来养成了，变成了一套系统，来辖制人，来规范人了，让人怎么样呢？退回。到那个靠律法称义的一个地步，忽略了安息日的本意是什么？要叫人得自由，要叫人得医治，要叫人得安息，忽略了这样一个原本的一个本意。所以这一些的 日子、月份、年份啊，是犹太教的礼仪里面啊。所以你看哈，这些假弟兄呢，他们用几种方式要来限制人，要来把人放在一个律法的这样一个条条框框的里面。第一个，他要什么？他要这些外邦人守割礼，哦，要透过守割礼啊。第二个呢，要靠他们怎么样？要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迦太的信徒要怎么样？要守节日啊！你一定要守这个节，守这个节，守这个节，你才有办法来得到救恩啊。第三个要叫什么？守饮食的这个规条，哦，好像他们的这些宗教的礼仪的这些饮食的一些规条等等。所以你看，这些就是这个犹太派的人希望迦太就是再次回到了那个不自由的一个光景里面啊，回到那个不自由的光景里面。所以保罗就害怕了。保罗11节说：“我为你们害怕，哇，我好担心哦，我真的很害怕哎，我害怕你们好不容易从这个希腊的异邦、罗马的异邦的文化里面出来，离开那个异教。”今天你们又落入到另外一个的辖制里面，就是犹太教的那个辖制里面，所以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害怕说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我这么辛苦的教导你们，你们竟然还是重新的陷入网罗，所以这是保罗所害怕的事情，他害怕他在他们身上的功夫是徒劳的，是徒劳的。对保罗来讲啊，他自己是从犹太教背景出来的人，所以他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啊，非常的非常的了解哈。对他来讲，这条靠着遵行律法而成义的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今要走的是一条新路，一条自由之路，一个丰盛之路，一个恩典之路。这是保罗所要谆谆教导这些加拉太信徒的。保罗的劝勉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哈，保罗的劝勉哈。那我们从12节先看到第14节哈，看保罗的劝勉哈。保罗怎么劝勉加拉太弟兄呢？第12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哈，一开始保罗他邀请这些弟兄们来效法他。邀请这些弟兄们来效法他哈。从12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保罗好像是用一个非常慈祥的、温柔的一个口吻来劝勉信徒，与他们来交谈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提起跟他们的一些的交往哈，这样的事情。十二节讲到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啊。保罗这也是怎么样呢？邀请迦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来仿效他，要来效法他，意思是怎么样呢？意思是说，弟兄们呐、啊，你们应当脱离这个律法的一个权势，就好像我为了你们成了外邦人，也脱离了律法权势一样啊。因为保罗以前他是法利赛人嘛，他是属于在律法主义底下那个犹太教底下，或是犹太的这个教导底下的人嘛，但是他为了传福音，就保罗自己讲的嘛，我要跟外邦人传福音，他就成为外邦人的样子嘛，他就不再讲那些东西，更何况的就是说他已经清清楚楚的明白，是说靠律法成义这条路是绝对行不通的一条路，是一条死路，所以呢，保罗已经离开了 靠行为称义进入到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的光景里面，他也希望这一些的迦太信徒，也同样的是离开他们旧有的异教权势之后，不要再进入到犹太教权势之下，跟他一样是因信称义的，是自由的啊，是自由的。同样的，保罗希望这些迦太教会的弟兄们能够效法他，脱离异教的权势一样啊，脱离异教权势一样，也要脱离律法的一个权势啊，要脱离律法的权势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见说，保罗就讲了，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啊，你们为这缘故哈。”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一样。什么是头一次？头一次就是第一次保罗和加拉太的人接触交往，也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到加拉太的境内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保罗来到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这些城市里面，在那里传福音。虽然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很多苦难，这是圣经讲的嘛。保罗在那些城市里面被人家用石头打，丢石头在他身上，丢到一个地步，他可能昏倒过去了，别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面去，准备要埋葬他。讲，后来他醒过来，又回到那个同样的城市里面，继续的传福音。所以第一次保罗去的时候是怎么样？身体软弱，被人家轻视，甚至死里逃生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但是纵使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样一个光景之下，加拉太教会仍然没有轻看他，没有拒绝他，反倒是怎么样？接纳他，接纳他哈。所以保罗要讲的就是说。你看，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我是身体有这样的受到试炼啊，身体啊有这个软弱哈。那你们不会因为我身体有软弱哦，就轻看我。这虽然这对你们来讲是一个试炼啊，不会说看外表啊，这个健壮、这个俊美啊、这个有钱哈的人，我就接纳他。这个人不好，我就轻视他啊，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没有因为保罗的外表而轻看他。反倒是接纳他，如同是怎么样？如同是神的使者一样，好，如同是神的使者一样。他们把保罗看作是神那里的代言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们欢欢喜喜的领受了保罗所传的一个福音，这是他们所领受的。接待他如同什么？接待耶稣基督一样。虽然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人从来没有肉身看过耶稣。但是他们接纳保罗，爱保罗，就如同接纳耶稣基督、爱耶稣一样，所以他们与保罗有这么样亲近、亲密的一个关系。后来我们再继续来看，15节开始到18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原文说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啊。所以这里呢，这个保罗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去辨识啊。你要去分辨，你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有一些人表面上对你很好，其实是什么？是假意啊，其实是对你不是真的，是假意啊。你要懂得分辨。所以保罗劝勉加太的教会，你要懂得来分辨。他一开始讲什么呢？他一开始讲的就是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哦，那个时候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是很有福气的。我第一次到你们中间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那时候你们的福气在哪里呢？难道现在你们因为一些这些犹太教的弟兄来，就把你们这个福气夺走吗？福气的原文就是一个 满足跟喜乐的意思哈。福气的原文就是满足跟喜乐的意思哈。所以代表就是说怎么样？以前的加太教会，他们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有满足的一个喜乐在他们里面，就有极大的一个福气在他们的里面。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然后保罗接下来讲了，他说你们那个时候如果能够行的话，就是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哈，很厉害的一个事情哈。但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他们的态度啦，他们对保罗这个态度，就是说，哇，这么爱他，这么关心他，这么接纳他，到一个地步，甚至说，我愿意为保罗牺牲，都愿意，甚至眼睛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们知道眼睛是最宝贵的财产嘛，人都说啊，眼睛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哈。就连把眼睛挖出来都给他，当然有人说就此去推测一些保罗身上的疾病，也有可能是眼睛不好了，所以是说什么要以眼代眼啊？当然以前没有这个眼科手术，就是说眼睛移植什么移植没有这个东西啊。但意思是怎么样？就他们非常的乐意接纳保罗，好，他们非常乐意接纳保罗。看到保罗的眼睛不好，哎呀，你的眼睛这么不好哦，那我的给你吧。就这样子一个心态，说要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保罗，要把最好的甚至眼睛都要给了保罗。所以保罗说这个事情的确是就是这样子，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但如今呢，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反倒成为你们的仇敌了吗？既然我本来是跟你们关系这么好，现在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反而成为你们的仇敌了吗？哦，这些人带热心待你们哦，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离间你们原文是什么样？你看那个你的圣经的小字也有啊，原文做把你们关在外面，把你们关在外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把你们排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外。排在那个你要所受的那个应许之外，排在那个属灵的产业之外。本来我们刚刚不是讲了一大堆的属灵的恩典、属灵的产业、属灵的好处？哇，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多么样尊贵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啊！结果现在，因为这些假教师，因为这些假教训，因为这些犹太的弟兄、假弟兄的教训，就把你们排除在外了哈，就把你们离间、你们关你们在外面了。让你们不得进入到这个神的恩典、福音啊、祝福的当中了哈，这何等何等何等的遗憾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懂得来辨识，要来知道那些人假意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哈，却不是好意哈。那最后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在这里呢，再次的称呼这些加太教会的人，我小子啊，我小子啊，意思是什么呢？不是看清他们，而是说 my children， my son， 我的孩子们呐，哈，我的孩子们呐，哈。的的确确，加太教会呢，就是保罗属灵的一个儿子，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结的那个辛劳的一个果子，一个宣教的、辛苦的，甚至几乎要牺牲性命的一个保罗所结的这个孩子，所以他跟这个加太教会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我的孩子，我的小子，就是表明出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表明说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为你们 是何等的辛苦。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好像是妇人生产一样，那么样的辛苦，忍受剧痛，把你们给生下来，为你们取劳啊，真是为你们取劳啊，为了你们得救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你们取劳，何等的辛苦。但是第二次，保罗说，我愿意再为你们受一次那个生产的取劳，再一次受到生产的取劳是怎么样呢？第一次是让你们得着这个福音的真道，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第二次取劳是怎么样？希望你们长大成人，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在你们的身上，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基督成形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就让你们不仅是小 baby 被生出来，而且可以长高长大。像我们的孩子长高长大都很高兴，常常有时候在墙壁啊，在哪里量他们的身高啊，对不对？以前不是这样的嘛，我们父母亲也是这样的，来来来，每隔几个月或是一年，就来到墙壁的某一个地方，再比一下，再比一下，再比一下，看有没有长高长大嘛。所以保罗他情愿为了这些加拉太信徒，不仅是出生，就是所谓的得到属灵的生命，而且能够长大成熟，直到基督一个长成的一个身量里面。所以这是保罗他在加拉太教会的这个用心。那二十节他讲到说，我巴不得现今就在你们那里，我巴不得我现在就赶快用飞的 teletransport 到你们的身边来，小叮当任意门就到你们的身边来，然后呢告诉你们这些话，让你们知道这样一个真理是何等的宝贵，让你们知道这个真理是何等的宝贵。然后呢改换口气，然后改换口气就是说用一个温柔的话语来对你，来对这个加拉太教会来讲，来鼓励他们，来鼓励他们。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这些加拉太教会身上的一个爱，一个提醒，一个劝勉。他心里面是何等的真爱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何等的希望他们能够在真道上持守住，不受到异教，不受到这些假弟兄律法主义的这些迷惑，希望他们能够持守在这样一个真道的里面。今天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主的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有着神的尊贵的一个地位，而神的这个尊贵的地位，这一切是神主动的一个工作。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是 new creation， 就是这个人是新的，完全是新的，你思想、你的观念、你的兴趣、你的喜好，从里到外本质上的改变、更新不一样、不同。你是新造的人，你何必再去走过去的道路呢？何必再去受到这个世俗的小学的影响呢？何必再去受到这些日子、年份、节气的影响呢？受到这些靠着行为称义，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称义的影响呢？我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地位是什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产业的继承人，我们是活在自由和丰盛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需要脱离那个旧有的权势，全新的来拥抱那个美好的尊贵的一个身份，一个神儿女、神后嗣的一个美好的身份。愿神祝福你们啊，也希望待会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一起的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们的心中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 主啊，我们今天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能够享受在神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福。主啊，就求你今天继续与我们同在，圣灵大大充满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眼真的打开，知道主，我们是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能够活在你的自由的光景底下，主啊，能够像一头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不再需要活在那个各式各样的律法主义的一个限制底下。主，我们今天乃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称为义。也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能够来持守住这样一个身份，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勇敢的心来呼叫阿爸父，因为你的的确确就是我们最亲密。最亲密、最亲密的那位阿爸父，求你跟我们同在，看顾、保守、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当中，主啊，不管在工作上，不管在生活上，不管在饮食起居或是各个方面健康上，都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和带领。孩子，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